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在这个今年最后一个主日里面跟大家同来敬拜主。首先在这里祝贺大家新的一年更加蒙福。我相信在过往一年里面神保守我们，未来一年神也更多的来施恩给我们。所以跟今天要大家一同来分享的凡事要谢恩这个题目，我相信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也常提到这方面，但是这个功课实在需要我们常常的操练，真的我们需要好好的操练这个功课感恩的功课。虽然今天念的经文不是很多，但是我希望的就是你们也能够把头三节背下来。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已经懂得背这三节圣经了，好不好？让我们一同来练两篇，然后把它背下来，作为今年最后的一个主日，我们一同来纪念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好，请我们一同来练。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可以背下来吗？很简单。其实头三个都应该有一个要，因为十六节的第一个要是加上去的，原来是没有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为什么要加一个要呢？但是我不晓得他为什么只加一个要，不三个都要加。因为十八节上半节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人所定的旨意，是神的旨意。既然是神的旨意，我们就一定要了，因为神希望我们得着，所以我们要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祷告，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让我们把这个记住，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有这三方面。这段的经文我不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能够从前面一直到下面。这段经文应该从十四节开始的，十四节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有五方面我们生活行为应该要做的，不应该做的。跟着呢就有这十六到十八节有我们属灵的表现三方面，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好，我们一同来把它背下来，好不好？试试看。若是你真的不能背，就偷偷看一下就可以了。不要看太多啊。好，预备起。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很好，你们都能够背，这个也很有意思，很好的。要学习这个功课，常常操练，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真的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神的旨意是什么？很容易我们常听说神对每一个基督徒在你身上旨意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这三方面。请问你有没有这三方面？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三方面。刚才讲了这个要 本来没有的，若是要加三节的头一个字也应该要加。跟着 后面这一段啊，若是有时间我才跟你们详细的分享，没时间我就简单的来分享。不要被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圣经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果然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见打出来的这个幻灯，这个字有些是红色的，那个字是红色的啊，你远看的时候就全部都是同样颜色啊，但是我只是把那个药这个字啊都变成红色了。你看见每一个字都有要与不要啊，这是一个命令，你要你不要。他先是消极方面，不要不要不要，然后后来就你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很有意思的。跟着23节24节是个祝福啊，等一会我会用这个作为我们啊纪念最后的在崇拜里面所接受的一个祝福，好不好？这个祝福是什么呢？很有意思，我很喜欢这个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不可指责。哇，不得了啊，若是我们得着这个福气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属灵灵性也好，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好，都非常美好了。因为全然成圣，无可指责，得蒙保守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祝福词。但愿这个福气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作为今年结束这一年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一个祝福，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这个祝福啊，不是因为啊黄牧师来带来祝福给我们，不是，我没用的，我讲100个祝福，1000个祝福，10000个祝福都没用的，我告诉你。因为我的祝福有限，我的能力有限，最重要的就是那照你们的是神，神要赐福给你才重要。这个福气是从神而来，而且神盖章了，有一个保证，这保证是什么？他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神是信实的，而且他说必定，就是一定了，不会改了，他必定成就这事。这个应许是从神而来，那才重要。所以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个祝福，我也需要，好像你们一样，我做牧师的更加需要在神面前来好好的领受神的给我们的这个祝福。好，我们来看看这经文里面仔细的来分析了。要常常喜乐，第一句常常喜乐是否真的能够常常喜乐？喜乐可以，常常就不一定很老实，我们都会碰到有担忧的事情，困难的事情，麻烦的事情，怎么能够喜乐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的喜乐。为什么呢？在困难的时候，患难的时候也要喜乐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对。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患难与喜乐是可以共存的，一起我们都可以。罗马书第5章第3节，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就是说虽然有困难临到，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欢欢喜喜，因为知道若是你们 熟悉圣经，你就可以背下去了。因为知道这个苦难患难带来的是一切的美好，让我们更加成长成熟。所以啊，在患难当中也可以喜乐。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那里怎么说？他说，弟兄们，若是我们都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困难当中，试探引诱当中，跟着雅各怎么说？都要以为大喜乐。哇，各样的困难当中还要以为大喜乐，不但喜乐，而且他说是大喜乐，你要大大的喜乐。当然了，我们要仔细的读圣经，这个大喜乐前面有两个字，这两个字是什么？要以为大喜乐。以为就是说本来不是的，本来是痛苦的，本来是愁烦的，但是虽然落在这种困难当中、重担当中、患难当中，我们还是可以以为是大喜乐。为什么？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就好像金子一样宝贵。因为经历过试炼以后，我们就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啊，这个是我们在患难中可以喜乐的原因。因为患难原来带来磨练，这个磨练就把我们很多本质里面、性格里面、人性当中不好的地方，透过患难都磨掉。所以这个宝贵的地方在这里，要常常喜乐。为什么能够常常喜乐？因为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这个是我们喜乐的源头。更何况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常常强调，喜乐不是我们能够做的，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我结的果子，不是某某人结的果子，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喜乐，不是我们产生的，是神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产生出来的。当我们想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想到在困难磨练当中我们会得着益处，那我们就能够喜乐。喜乐这个字有很多不同的字产生出来。喜乐原来它的字根跟那个恩惠、恩典、喜爱、感谢都是同一个字根啊。所以啊，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或者是说在我们的旧教信仰里面，我们应该是充满喜乐这种的精神。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人，因为恩典就是喜乐了。我们要感谢，有感谢一定有喜乐，要常常喜乐。跟着呢，不住的祷告，要不断的祷告。怎么能够不住祷告呢？我们能够祷告，不住祷告不是说你每天24小时闭起眼睛坐在哪里好好的祷告啊，不是这个意思。不住祷告不等于我们不工作，不等于我们不努力。所以很多人误会了，以为你们基督徒就是去敬拜去祷告就好了，什么世界事情的事情都不管的。他们误会了，因为祷告的本质不在于神向神献上祷告的本质在于向神献上诚实的心，而非我们的动嘴唇。 祷告，你在神面前有一个诚实的心，对神坦白，坦白告诉神，坦白过你的生活，这就是祷告。这是赖福德，这个赖福德这个神学家所讲的。所以我们能够不住的祷告。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个弟兄他很有趣，他告诉我说，黄牧师，我信耶稣以后啊，我连祷告，我连 洗澡也是祷告。我说什么？连洗澡也是祷告？他说是啊，每一次我洗澡很开心啊。我说你开心什么？因为可以洗得干净洗白白所以你开心吗？说不是，因为当我洗澡的时候，我可以歌唱，我可以祷告。我说你歌唱我晓得啦，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在浴室里面来唱歌，共鸣很大所以呢唱歌好像很好听但是你在洗澡的时候怎么样祷告呢？他就说很好啊，我就告诉神说，神啊，我洗澡了，我把我的肮脏的东西都洗掉，我求你帮助我，把我里面肮脏的东西也洗掉，外面的我可以干可以做，里面的我干不来，我做外面的你做里面的，现在一起来干我洗进外面，你帮我洗进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很有趣的一个例子。但是我记得很深刻，这个弟兄说他与神合作，他 洗干净外面，让神洗干净他里面。哇，不得了啊，这个祷告。有姊妹告诉我说，其实啊，我在家里面打理家务啊，每一个家务都是个祷告。我说怎么打理家务都是祷告？他说是啊，当我洗碗的时候，我就告诉神说，神啊，让我把一切肮脏的东西都洗干净，不让这些罪恶肮脏污染我的家。他说当我 扫地的时候，我就告诉神说，我要把很多的不好的东西 都要清洁掉，不要留在这个家。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这样子祷告，不得了了。每一天你的家不但是里面干净，连心里面都干净了。我们要不断祷告，就好像我常对弟兄姊妹说，我开长途车来的时候我开车过来是不是很长一个小时十五分钟而已当然说短不短，说长不长但是我也晓得每一次开车过来开车回去都要非常小心。为什么呢？因为整天通常我礼拜六晚上比较晚睡觉，因为我常常都觉得我还没有预备好讲道，所以很糟糕的，常常觉得预备的不够好不够好不够好，尽量去预备，预备到一个地步就是我的眼睛睁不开了，我的脑袋转不动了，我就说哎，睡觉了，因为什么都不管用了，那个时候才停下来。所以昨天晚上我两点多睡觉，然后我又调了 闹钟，因为我很怕哎呀，还要最后预备一下，所以清早六点钟要起来。所以从六点钟一直上来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教主日学啦讲道啦，今天早上，然后跟弟兄姊妹有很多 事情啦为他们带祷啦，很多很多事情弄完了，然后就开车过来。开车过来的时候，刚刚我也是在那里打瞌睡，很危险啊，其实因为 几秒钟就可以要命的。哇，真的是需要神的保守，常常要警惕。所以我一边开车就一边祷告。请问我能够闭起眼睛祷告吗？绝对不能了。所以我常常对弟兄姊妹或者师母跟我一起过来，他今天没有来了，我就跟他说 我祷告开车，你来闭眼睡觉，不是，跟着我一起祷告。我是不断祷告来的，就让我能够警醒在神的面前。我晓得等一会上会以后，我回家的路更需要祷告，因为更累了那个时候。但是神每一次都有恩典。今年我来这个教会，近期是第九次，就说我连续来了九个月了，每一次都有平安，这也是神的恩典。所以我深深相信，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所以我们能够不住的祷告，不住祷告不等于不工作，我们还是可以尽忠努力忠心的来工作，也可以来不住的祷告。那什么是祷告的生活呢？这里有几点。祷告是表示你要完全的依靠神，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就是晓得我不行，唯有神才行，所以我要求他帮助。所以我们有一个依靠神的心，所以祷告是非常好的。第二，我们要敬畏神，诚实的活在他面前。祷告就是以神居首位，敬畏他。而且我们晓得我们靠祷告活在他的面前。当然了，祷告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有时候我很喜欢跟弟兄姊妹祷告的。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当中最真诚的实践，最诚恳的实践。无论全世界最夸口的人，当来到神的面前说好祷告，请你祷告，哇，虽然他是常常夸口，但是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人敢夸口，人都要谦谦卑卑。因为他是神，我是个卑微的人，我是个有罪的人，有软弱的人，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来到神面前我们都谦虚了。所以啊，不住的祷告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做人常常要存着敬畏神的心，你做人要老老实实的，诚诚恳恳的，好像在神面前活着一样，这就是祷告。所以当你的生活是敬畏神的，当你的生活是诚诚实实的来过的，我告诉你，你是活在神的面前，你是在过祷告的生活。祷告让我们晓得常常与神同在。你敢乱来吗？没有一个一边祷告一边犯罪的人，绝对没有。没有一个人敢一边祷告神一边来犯罪。祷告是顺服遵行神的旨意啊。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因为我们要走在神的计划当中。所以不住的祷告就是表示我们的生活都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这就是不住的祷告。所以我们都能够不住祷告，不住祷告是一个不容易，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操练。好，跟着来，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这节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谢恩。第一点有一个字没有翻出来的，这个字很重要。其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晓得有这个字 N 或者是 in 啊，希腊文跟英文呢，就是在什么情况底下要谢恩。 很多基督徒误会了，但有没有听到有些基督徒说，哎呀，我为着我的老公，虽然他对我不好，我感谢神。有没有听到这些？有没有我为着我的太太来感谢神，要谢恩，虽然他不是很顾家，可以吗？对吗？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为了某一些不好的事情要感谢主，事实不对。你能够为了不好的事情感谢主吗？举个简单例子，四川大地震，哦，为了四川大地震感恩，可以吗？圣经说嘛，凡是谢恩啊，所以啊，要为着地震，为着风灾、战争、什么人祸，都要感谢主，真的吗？是圣经这样子说吗？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应”这个字。好，等一会再来分享。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几方面，谢恩里面要凡事，凡事就是每一样事情。还有呢，因为什么我们要凡事谢恩？有原因的，那个原因是什么？第一，这是神所定的旨意，所定这事是原文没有的，但是加上去也没错，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 很清楚了。既然是神的旨意，就是神所定的旨意了。这是神的旨意，要常常谢恩。不单是神的旨意，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的旨意。这不单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旨意，是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每一点都有它的意思在里面。哦，好，我就先过来看。我们再每一点来看，重点在于谢恩。谢恩呢，在这个字出现在新约里面有24次，都是表示对神的感谢感恩。并不是说你走运了，你真的幸运，你运气很好。弟兄姊妹请你记得，我们信耶稣以后，不要说你走运了，你运气很好，你行运了，没有这回事。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所碰到一切都是神的安排，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不是走运了，乃是神给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要谢恩，不是把他说，哦，我运气很好，我的命生得很好，绝对没有这回事。凡事就是全部所有每一样没有例外。所以啊，凡事谢恩有一些圣经的翻译就不同了。在现代中文圣经译本里面，就是说它翻译作任何环境，就是说无论你在什么环境里面，当代圣经另外一个圣经的翻译本，他就翻译作任何的遭遇，无论是环境遭遇也好，就是说在什么的情况底下我们都要谢恩，这就是凡事的意思了。举简单例子，好像约伯，我们都晓得约伯记里面，约伯受到很多的灾害，天灾人祸都临到他身上，一夜之间所有的儿女都 死掉，一夜之间所有的财产都没了，一夜之间全身都上满毒疮，很痛苦。但是约伯还能够说，我切身出母胎，也切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哇，约伯的信心真的不得了啊！今天我们失去了一点东西， 也是天塌下来了。今天我们碰到一点困难，我们就觉得神啊，为什么你对我这么不公平？我们已经有很多埋怨了，但是约伯没有。另外一个例子在新约，保罗被抓去坐牢，为什么？在腓立比那个城市里面，因为他做了一件好事，把一个被鬼附的婢女医好了，把鬼赶走了，就婢女好了，反而给控告拉去坐牢，被鞭打手了脚了，上了母狗，在放在监牢里面。那个时候一般人就应该是很惨，怨天尤人，特别是他要埋怨神说，神啊怎么搞的，我为你做见证，我凭着你的能力把鬼也赶走了，你看你不保佑我，我落在这种的警方里面，现在坐牢了。他不是这样子，他在监牢里面做什么？唱歌，唱圣诗，唱诗歌，要凡事谢恩。真的，那我们是否为我们不好的东西来要感谢主呢？神的旨意，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因为这是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在耶稣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在这耶稣基督里就是有拯救，有恩典，有丰盛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汲取一切的美好，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我们有能力去实现神的旨意，这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原来我们能够凡事谢恩，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旨意，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是有救恩的人，所以我们能够凡事谢恩。而且他说，神向你们的旨意，你们是什么？当然是基督徒了，你们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原来神对每一个他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救恩里面，我们能够享受这个恩典，享受这个丰盛的生命，都要我们凡事谢恩。但是要记得，凡事谢恩以前是应在这些东西里面，不是为着这些东西来凡事谢恩。若我们为苦难来谢恩，那就搞错了。我们不应该为天灾人祸、战争、杀人、火灾来谢恩，但是我们在这些情况底下，我们可以凡事谢恩。举个简单的例子，刚才说的四川大地震，我们不要为四川大地震来感恩谢恩，但是我们在四川大地震里面我们可以感恩。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见人心的光辉的一面发挥出来了，那种人牺牲的精神，亡我的那种的舍己奉献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能够谢恩，不是为着这种破坏，为着这个灾害来谢恩，乃是我们在这个灾祸患当中，在这种巧合里面，我们能够谢恩，因为我们看见美好的结果出来。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凡事谢恩，但是不要搞错了，我们不是为着祸患来感恩，我们是在
灾难当中能够见到神的荣耀来谢恩。
好，我们把这上节的句子，十六节到十八节的句子做一个简单的来结构的分析。要常常喜乐，要喜乐，要祷告，要谢恩。当然前面那个应该是你们要祷告加上常常，祷告要加上不住，谢恩加上凡事，而且在这个情况底下凡事谢恩。为什么？因为就是上面十六节所讲的，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个旨意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所以保证有恩典，保证有救赎，保证有丰盛的生命，因为在基督耶稣里。这个旨意是向你们的，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神要把最好的给你。面对的苦难，好像苦楚，好像重担，好像困难，但是在神里面，结果是美好的。这是神的旨意。这个借这个字原来是单数，但是我们看见刚才喜乐祷告谢恩三样，但是作者却用一个单数的字，借是神的旨意，这三样加起来是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有感恩的心，你不会不祷告，你不会不喜乐。所以当我们凡事来谢恩的时候，你一定会祷告神，你一定会充满喜乐。同样都是反过来也是一样，当你喜乐的时候，你就会感谢神，你就会祷告神。当你祷告神的时候，你自然了就有喜乐，就有感恩。凡事谢恩，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常常凡事谢恩？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削弱了我们感恩的心？第一，人际关系疏离；第二，功利主义，我们的一切的服务、侍奉、关系都以功利挂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恩；第三，个人的权益高涨，你常常都是这是我的份，我该得的，我应该的，你就不会感恩。你看看今天世界上不信不没有神的人，他们常都是因着这三点，以致他们失去了感恩的心。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利益，都以为是我该得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弟兄与弟兄姊妹相处都抱着这样的心态，难怪我们不会感恩。若是我们的侍奉只是为着用一个人完成一个工作，那我们就不会感恩。但是我们为着神给我们同信侍奉的弟兄姊妹集体，我们就会感恩。好，有感恩的心表明什么？承认人的软弱，却欠需要神。第二，谦卑开放自己，领受神的帮助。所以感恩带来的自然的后果就是我们会谦卑。第三，正视生命必须勿上接纳，愿意感恩的人就能够更多彼此接纳，而不是彼此拒绝。第四，表示我是托管的而非拥有的，
我们能够感恩，你晓得，因为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神是主人，我们是仆人，我们是管家，我们是带神来管理，你就不会太紧张你所拥有的，因为你晓得神应该比你更紧张那些东西，因为是属于他的。第五，你会归荣耀给神。好，我们怎么样可以凡事谢恩带来的一个结果，若你能够常常感恩，你就常常调整与神的关系，你会调整你与自我的关系，你会调整你跟这个世界的就是其他人的关系，无论是人事物那个关系。好了，我就赶快跳到了这个祝福里面去，不要受圣灵的感动凡是括号里面的原文都没有的，但是加上去也是好的，更清楚更明白。不要消灭灵，这个消灭就是熄灭，就是泼冷水，就是把它有感动没人没感动。所以首先弟兄姊妹，若有弟兄姊妹告诉你说，哎呀，我希望怎么样就好了，你不要泼冷水，你要小心是否是神的旨意，神圣灵的感动你要查验这方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受圣灵的感动善的要持守恶的不要做所以你要在神面前有智慧来分辨，善美的要持守，受圣灵的感动。这以弗所书另外一个讲的方法就是不要叫神的灵担忧受圣灵的感动我们很容易，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常说忙啊忙啊忙啊，我没时间，我没空，我没能力，最容易一个借口就是说我很忙，好像不忙呢在这个时代里面是等于没用，所以不能够给人看觉得我没用，所以一定是很忙，无论怎么样都是忙。若我们有这个借口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给自己有很多的机会失去了侍奉，不愿意侍奉神我常记得很多，不是一个两个这个例子，很多这种例子。我刚刚在24号就是平安夜那个早上，有一个安息礼拜，有一个老人家去世了，跟着当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很多弟兄姊妹就告诉我说，哎呀牧师真可惜啊，本来我打算去看他的，他在医院里面，谁知他连间有一个电话，有一件事情，我就没时间了，没空了，好了，到我要去的时候我就没机会了我们常常都听到这种的讲法。对，神的灵常感动我们要好好的抓紧机会，特别你看见晓得一个弟兄姊妹有病了，有感动要看他，赶快啦，不要淡言啦，印着你看他有两个效果，一他是好了痊愈了，一他还是不好走了，但是你能够感谢主，因为你尽了你的本分。好了，你跟他一同来见证感恩，走了你是送他最后一程那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里面抓紧时间做神感动我们要做的事情，不要一直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对最后就随随便便的就应付，马马虎虎应付过去就算了。难怪教会很多的工作都是最后一分钟才完成的，最后一分钟才完成的工作能够有什么要求好的结果呢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受没有圣灵的感动，不要叫神的灵担忧。好，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啊，先知的讲论，今天我们对先知的讲论就是说，哦，先知说预言，预言世界末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更告诉我们说，其实旧约里面的先知，不说他们说预言，但是更重要的，更大部分的，不是说预言，乃是说神的话。神用先知来警告那个时代的百姓，要听从他的话，走在真理里面，而不是常常告诉他们说将来会怎么样，不是这样。所以先知这个字啊，这个预言这个字啊，是啊，传讲多于预言，是传讲。传讲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六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预言或译作讲道，在那里预言就起作讲道。所以在圣经里面，为神被神感动说出神他要说的话，就是说预言，其实是讲道。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作为一个先知的身份说预言，其实你没有听到王牧师告诉你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我是告诉你神的真理啊，你应该怎么来今天去生活。所以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就是意思是说你不要轻浮今天所听的道，凡事查验啊，查验就是提炼经书。为什么要提炼经书？我们不会随便 抓一把泥土，找一块石头来提炼。为什么？你晓得那是泥土，烂泥巴而已，那是个石块，什么都没有。要提炼的缘故是因为你晓得里面有贵属的贵重的金属在里面，才需要提炼。提炼的作用是什么？把杂质不好的没价值的排除出去，把好的提炼出来，让它更纯更精，那就是提炼。凡事要查验，就是说你要选择，选择那些好的，丢弃那些不好的，有所取舍。取舍什么？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啊。就这是我们今天要凡事查验，使你们全然成圣，完全不可指责啊。这节圣经只有另外一节圣经同样用到这两个字，全本圣经里面就是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这节跟雅各书一章第四节，就是说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了，因为晓得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就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成全全然成圣跟成全是同一个字，完全不可指责，完全跟完备也是同一个字，里面指着什么？全然成全，指着成熟。什么是 成熟？就是指着 一直羔羊他长大到某一个年纪，他就是一个成熟的羔羊了。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 看见凡是 拿羔羊来献祭的，圣经明明写着是他要到一岁的羔羊。为什么是一岁的羔羊？因为他成熟了，神要成熟的羔羊，完全完备，
就是指着无残者，我们也体会得到成熟跟无残者都是指着旧约里面的献祭里面的羔羊来讲的。无残者就是这个羔羊献给神的是成熟的成长的，还有就是没有疾病的，没有缺欠的，是很好的完整的，然后才能够可以作为祭牲献给神，为神所喜悦。祝福最后的一句就是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完全无可指责，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祝福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不是说，哎呀，很多弟兄姊妹都要祝福，是吗？哇，一定要等到牧师讲完道，领完祝福才走，因为好像没有祝福啊，就那天就好像缺了些什么。牧师可以不讲道，但不能不祝福啊！祝福最重要，因为我带着神的福气走了。我告诉你错了，神的祝福不是为着我们的享受，神给我们的祝福不是为着我们的哇，很舒服啊，很好啊，我有神的祝福了，不是，神的祝福为要你成熟，为要你无残者。为什么？是因为神要的是个做祭牲的羔羊，你要在神的祝福里面成长，在神的祝福里面没有缺欠，完美，以致你能够成为一个献祭的羔羊给神使用。神的祝福是要你放在祭坛上面，就是说神的祝福不是让我们领受，乃是神要用我们，这才是祝福真正的意义。而不是说我领受祝福可以走了，我白白的领受这个祝福很好，不是，神是要你蒙福，但是这蒙福是要用你，是要你成熟，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你做一个没有缺欠的完美的一个基督徒，为要侍奉他，为要放在祭坛上面来献祭。这是神的心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神的心意。今天我们要学习凡事谢恩，特别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过去一年，我们一定有困难，一定有疾病，一定碰到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够坐在神的殿里面，我们能够在殿里有平安，就是神恩典的明证，已经带领我们经过了一年。很多时候每一年我都发觉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就越有这个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常常都新一年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又一年了，这一年很难很难过，很难熬，哇，又有365天。但是好像一阵子整年就过去了，就发觉，哎呀，怎么过得这么快呀，又长一年了，又大一岁了，太快了太快了。是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若不是神的保守，我们真的度日如年啊。但是感谢主，我们能够度年如日就好了。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要感谢你的恩典，在你面前我们是个蒙恩的人，今天我们平安的坐在这里， 就是你恩典的明证。主，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一同来领受，我们怎么样去分解你的话语，也怎么样来享受你的话语，也怎么样来应用你的话语。主，让我们常常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以致我们在你面前常常喜乐，不断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主旨意。我们感谢恩主，让我们牢牢记住你的话语，以致我们每天都能够有喜乐，有感恩，有祷告。奉主耶稣名祈求，阿门。